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314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发正念要按照师父的要求做，发正念是师父叫我们做好的三件事之一，很重要，必须按师父的要求做好。可是近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地区有的同修发正念时有一些做法，我想提出来和大家交流。这些做法包括，有的同修发正念的内容求多求全，整理成文字得好几篇，加进了什么与旧势力的签约作废，造成身体不健康的邪恶因素全部清除掉等等许多内容。还有的学法小组同修在一起发正念时，由一个人说出声来，其他人听着做。有的同修要求大家发正念过程中的每个阶段都默念师父的正法口诀并加一灭字，包括头五分钟清理自己时也这样做，而且说念灭字时要声音加大，语气加强加长，表现出一种不彻底灭掉就不罢休的气势等等。关于发正念的问题，师父在多次讲法中都讲过，在2001年加拿大法会讲法中讲的，在经文正念中又具体讲了发正念的做法和要求。在经文正念制止行恶和正念除黑手等经文中讲过这方面的法，特别是在2004年的4月12日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中，师父还纠正了学员在发正念时一些不正确想法和做法。如果说为了让大家念力集中强大，我想是不是大家阶段性的在一块交流切磋一下，咱们发正念除邪恶的目标有哪些？也就是说，随着正法进程的发展，根据师父目前的讲法或新经文，再结合当地的形势，大家一块看看我们发正念的目标有哪些，从而达到在法理的认识上整体提高，整体升华。这样一来，在发正念的做法上就能显示出整体的力量，念力集中而强大。当然必须是每个人发出每个人自己的正念，不一定非得都一字不差地背那些词句，只要是目标一致，心态纯正，就一定能达到好的效果。另一个就是默念师父正法口诀，是在目标锁定时默念，而且也不用把那个灭字从感情和声音上加以放大，那是不是带了一些人心和人的情在里面？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 下面请听廊坊大法弟子的文章。千万别忘了自己的责任。前一段时间，我弟有两名同修，几乎同时遇到了磨难。其一是甲同修去医院守护病重的亲戚，守护期间，医院给病人使用了过期的药物，甲同修便参进其中，对药物进行了取证核实，以备讨个公道。医院怕事情败露，便来个恶人先告状，说甲同修是练法轮功的。于是当地派出所和县公安机关雇用了20多名打手，到医院把甲同修打晕，绑进看守所。其二是乙同修毕业分配工作时，单位要本人是否有违法乱纪行为的派出所证明，明摆着这是对同修的迫害。因为协党早就有了规定，练法轮功的不许当兵和参加高考，更不给分配工作。乙同修在这救度众生的关键时刻，为了救度众生早已放诞名利，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乙同修不理会协党荒唐无理的规定，两次去派出所以第三者的身份讲清真相，要求盖章，所长拒不给盖，说是上面的规定，父母练过法轮功的不给分配工作，他要执行命令。乙同修想放弃工作，但又想不给盖章我也要去，那是我该有的工作，并且我还要到单位揭露协党对我的迫害。乙同修到单位报到时，接待人员问他，你带介绍信了吗？他大惑不解地问，什么介绍信啊？没人告诉你啊，我压根儿就没听说过。没有就算了，把你该用的东西拿来就行了。如此乙同修上班了。两名同修，一个悲一个喜，一个落入魔窟，一个柳暗花明，同是师父的弟子，同是面对磨难，却是不同的结果，这不能不让我们去深思，这究竟为什么？我们因何来在世上？就是为了助师正法，救度众生。作为助师正法的生命，我们带着誓约，带着使命，带着责任来到这个世上。在这救度众生万分火急的时候，我们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都应该是救人、救人、再救人。我们要走的路就是救人、救人、再救人。为此师父怎么说，我们就应该怎么做。当我们听师父的话，走在师父安排的路上的时候，邪恶的什么安排、什么规定，一切都形同虚设，好像不存在一样，不起任何作用。因为我们是有师父管的，在我们心念纯正的救度众生的时候，我们的一切都是由师父安排，由师父说了算。不仅是以同修，还有很多很多的同修，不都见证了大法的神奇吗？而那些个邪恶的安排与规定是什么？那是为常人安排规定的，只能对走在常人路上的常人起作用。可是如果有一天，我们心里不再想着救度众生的时候，也就是我们不再兑现自己的誓约，不再履行自己的使命，不去完成自己的责任的时候，也就是我们不务正业的时候，磨难就会随时而至。因为这个时候我们的路已经走偏，已经出轨，已经走在常人的路上，我们就走入了邪恶的管辖之地，那么邪恶就会蜂拥而至，把我们拖入魔窟。因为邪恶也给我们安排了他们的一套东西，并且时时刻刻在虎视眈眈着我们。不只是一个同修、两个同修，而是太多的同修用他们过去的惨痛教训告诉着我们，当我们的心理及行为偏离了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时候，就是危难向我们来临的时候。在修炼的路上，我们会遇到很多意想不到的事情，其中有好事也有坏事，那都是我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的机会，都是好事。关键是我们一定要把握好，千万别忘了自己的身份与责任，千万别把自己混入常人的争斗之中，不然的话，我们就会干扰不断，磨难重重。
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由修口想到的。最近发现自己和常人在一起时，常常津津乐道于社会或单位上的一些不良现象，例如物价飞涨、加班不给加班费、克扣职工养老保险。因为今天的恶党社会，道德败坏，腐败丛生，信任缺失，到处都是冤屈和不平，讲起来话题永远不会枯竭。虽然不至于像常人一样慷慨激昂，可以讲得非常起劲儿，抱怨连声。冷静下来想一想，当自己面对加班不给钱等类似问题时，和常人一样去抱怨，那时和一个常人有什么区别？不就是个人利益受到损失了吗？在1999年以前的个人修炼时期，遇到这样的事情，不是一笑了之吗？为什么那时能做得到，正法时期的今天反而做不到了呢？在很多事情上，我发现自己都以正法时期为借口，而降低了在个人修炼上的标准，其实是对自己、对大法不负责任。因为未来宇宙的标准是绝对不会降低的，不论今天做三件事多么辛苦，也不能放纵人心和执着，因为用一颗不纯净的心去做，其结果将会事倍功半，给救度众生带来损失。从另一个角度讲，还有一个修口的问题。师父在转法轮中讲，我们讲修口是常人中的那些放不下的名利，与修炼者在社会实际工作中没有关系的，或者同门弟子中互相之间扯一些没用的，或者由于执着心执时显示自己的，或者道听途说传一些小道消息的，或者对社会上其他一些事情谈论起来很兴奋很愿意说的，我想这都是常人的执着心。在这些方面，我觉得我们应该把口修一修，这是我们讲的修口。当然我们讲真相救人，有时需要顺着常人的执着去讲，那是另外一回事，目的是为了最终讲到迫害，是手段而不是目的，不同于单纯的为牢骚而牢骚。再深入想一想，对于社会上的阴暗面，为什么会觉得愤愤不平呢？今天的恶党社会确实已经是走到危机四起的穷途末路了，有100个人就有100个人在骂他。可作为一个修炼人，如果也和常人一样去骂，你的境界不就在常人那儿吗？为什么会有恶党？为什么今天会物价飞涨？这一切为什么而存在？为谁而存在？在师父对学员文章评语中，师父讲，大法弟子是在证实大法，对于恶党的会议后果是不应执着，因为人类社会的一切都是为大法而存在，是为大法弟子修炼而存在，无论是正的还是邪的，他们只能根据大法的需要而动。如果今天的社会真的是非常好的，事事顺心，万事如意，那么迫害就根本不会发生，也不需要正法了，常人都过得像神仙一样舒服，对恶党毫无怨言，你讲真相也没人相信了，那还救谁呢？可是恶党就是毒，就是坏，为了他自己的利益和权利，就是要祸乱苍生，但他再邪，他也只根据大法的需要而动，因为师父在整体上掌控着这一切，旧势力再疯狂也不能为所欲为。相反的，很多看起来形式上的险恶，例如恶党会议后果的不如意等，恰恰是因为我们用人心对待正法，结果被旧势力钻了空子。当我喋喋不休地抱怨社会不公和恶党的腐败时，当我为房价物价飞涨、金融黑洞、经济泡沫而忧心忡忡时，那时的我真的就是一个常人，也就是说，在这个问题上，我是不清醒的，理性是模糊的。我们虽然身在人中，心却一定要在法中，唯其如此，才能不为纷乱的人事所迷，才能坚定地走在神的路上，才能是神在人中的正的表现。历史留给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大法的辉煌不久将在人间展现。风风雨雨中走到今天，一定要珍惜这万古机缘。其实想一想，一个佛一个神会坐在那儿唠唠叨叨那些常人事儿吗？一定不会。身在人中，心在法中，作为一个大法徒， 要做一个人中的神，而不是一个人中的人。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协调人应充分发挥作用，带动同修跟上正法进程。在前几年，在本地区的邪恶比较疯狂的情况下，协调人积极参与资料点的运作，使大法资料与真相资料在大法弟子中能正常流通。资料点的正常稳定的运行，在揭露邪恶和讲清真相方面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参与的毕竟只是一少部分同修。随着正法进程的向前推行，邪恶因素的减少，法对我们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作为协调人，首先要学好法，发好正念，遇到矛盾无条件向内找，修好自己。随着资料点的遍地开花，走出来参与的人越来越多，怎么样能够做得更好，效率更高，影响更大，救人更多，就成了我们每个人必修的课题。当初大法弟子敢冒天胆下走人间助师正法，就是因为我们坚信，当我在人间迷失了，在我身边的弟子一定会叫醒我。师父在多次讲法中也都讲到过，不想落下一个弟子。我们在历史上是不是曾有过这样的誓约，叫醒身边的人？如果有，那就是我们的历史责任与使命。怎样才能使整体共同提高，协调一致，叫身边所有大法弟子都走出来，共同做好三件事，特别是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救人，就成为我们协调人的主要任务之一。在以往的协调工作中，我们看到能够常年坚持集体学法的同修，在法理上提高都很快。学法小组里一旦形成向内找的机制，遇到矛盾问题很快都能化解。学法小组成了提高不可缺少的因素，而且能够有整体认识，知道共同配合。在三件事上，特别是面对面讲真相上，大多数同修都做得很好，并能及时的交流经验。而不参加集体学法的同修，很多还处在家庭的矛盾当中，个人修炼的各种各样的磨难当中，因为他们没有走师父给安排的修炼道路。我们师父留下的修炼形式就是集体学法、集体练功和法会。由于协调人接触的同修多，片区广，对周围同修的情况了解方便，尽快的叫还没有出来的弟子参加集体学法小组和参加法会交流。说到法会，也是协调人应该积极主动协调的一件事。师父在致澳洲法会中讲到，法会是大法弟子的盛会，是互相提高的好机会，是学好法的印证。在致美中地区明州法会中讲到，通过法会总结和交流好修炼与救度众生的经验，更好地完成大法弟子应该做的，这也是大法弟子的愿望。希望大家通过法会都能有所收获。前一段时间，我们片区成功召开三次小型法会，通过法会交流，每个人都有不同程度的收获提高，每天都能出来讲真相、劝三退的工友意识到，不能只顾自己讲了，要有整体意识，带动更多的同修走出来，互相配合，救度更多的众生。刚走出来的同修参加法会时，看到满屋子的人，怕心上来了，警察来了怎么办？可法会开了一半，不好的思想和怕心全解体了。直到交流结束，大家都走了，那位老同修还不愿走，还想和同修多交流一会儿，并谈了自己的体会。 下回有法会我一定还参加。而提高升华最大最快的是为交流会提供场所的同修。该同修家环境很好，房间大，丈夫出差，女儿在外地工作，可是由于怕心就是不敢。通过交流认识到怕心是私，应该修去，自己要提高，从不行到行，从为自己的提高升华到应该是为了整体的提高，圆融师父所要的，直到真正认识到自己还在旧势力的安排中修，思想中没有彻底结束迫害，到自己的一切都是大法所给，为大法所用，就是自己应该做的，这是多大的升华呀。大家知道一切都是师父在做，当我们在法中的时候发挥的才是法力，而协调人只是在具体做事中也是在不断的修正自己纯净自己的过程。那么谁是协调人？没有人封，也没有人指定。当我们看到对整体提高有利，对救度众生有利的事都能积极主动去做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是协调人，充分发挥我们的作用，不等不靠。
请听大罗大法弟子的文章，求师父是正念表现的一方面。大法红传于世已十几年了，大法弟子在大法的修炼路上经受了各种磨难，我们深感这些年中在师父的呵护和教导下逐步成熟起来了。师父是这样肯定我们弟子的整体的，在这十几年的大法修炼道路上，我们怎么样走好这条师父为我们安排的修炼路，最主要的是不断的学法，对博大精深的法理的感悟，使我们在执着中，在磨难中，在矛盾中，在痛苦中，在绝望中，在无奈中，在消沉中，在迷惑中逐渐清醒起来了。法学得好，我们的正念就强，修炼的路就走得正，提高就快，对大法的法理的理解就深。求师父听起来这个求字与常人的求字很相同，实际上对大法弟子而言，在今天正法时期的修炼中，这是一个同化大法信师信法的表现。我们这儿有一个弟子在讲真相时被恶警非法捉住时大喊快救我，恶警当时问你叫谁来救你，这个学员被问得愣住了，结果被恶警无理带走了。还是这个学员在以后的一次发真相资料时被几个恶警非法捉住，他立刻大喊师父救我，那几个恶警立刻走开了。这次遇险这个学员想起了求师父，结果就不一样了。前几年在被邪恶迫害中，我们几个同修一起无理被抓，我当时没有想起师父，没有否定旧势力的安排，想着无非判两年，结果被非法判刑两年，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与我同被抓的一个弟子心里想到我不应该在这里，结果当天返回家。另一个同修想到最多判一年劳教，结果被非法判了一年劳教。还有一个同修在非法被带走后想到我应该回去，结果当天也回家了。我们几个同修在不同的一念产生了不同的结果，能正念正行的回家的同修都是法在思想中深深扎下了根，有很强的正念，虽嘴上没有说求师父，实际上也是在求师父，和前面介绍的弟子求师父一样，都是师父在化解帮助。明慧网上报道的一些同修被非法迫害时的情景我深有感触，在我被迫害数年中与许多同修在一起，对那邪恶的环境有了解，包括我自己在那样的环境里，如果人心太强，想不起法，想不起师父，那处境真是很难的。很多时候就是在用人心去对待那里的事和人。我们这儿有一个同修在讲真相中被恶警抓去非法判一年劳教，
在劳教期间，不管恶警怎么迫害和转化他，他都始终坚如磐石，信师信法。他不但自己坚定不转化，还将被所谓转化的学员归正过来。恶警对这位学员说：你们师父就没有一点错？他回答：没有。恶警就找了很多师父讲的法，他们认为是错的。学员说：这是你们的认识，师父不会有错。那位同修在劳教所待了6个半月就回家了。关键时刻求师父还真不是一般人能做得到的。记得我在720以后，看到有些学员求师父，总觉得修炼人得自己去判断，自己拿主意，求师父是做不好，没学好法的表现。所以我从不去求师父，认为那样很丢人，修得不好，面子过不去，不好意思。修炼的路上，我的认识也不同了。那些被迫害很严重的学员在被打时喊爹娘，如师父说的，他就没想起师父来，想不起求师父，所以情况得不到改变。今天还有许多弟子被非法关押遭迫害，我就想此时他们是否想到求师父。那些被迫害致死的弟子，如当时能想起师父并求师父，我想情况一定会改变的。还是那位被非法劳教1年后正念走出来的弟子，一次那学员因肚子很饿，在吃柿饼时由于吃得太快，吃了一个又吃了第二个时，一下就噎住了，胸闷呼吸都困难了。当时他马上喊：师父救我！话音一出，马上症状就消失了。该同修立即到师父向前双手合十，感谢师父救我。我个人认识到，我们在修炼中求师父，这是修炼过程中的一个时期的状态。在整个修炼过程中，我们在不断的学法提高中，在遇到磨难时、过关时、大小事时，渐渐的就会用法来对照了，就不会流于表面求师父的状态了。那是法理上的认识和提高了。修炼中求师父，这是一个大法弟子本性的表现。师父和大法是一体的，我们不能用人心去看待，认为是执着啊，会给师父增加过多的承受啊等等。当我们一时记不起师父的教导，在法理上还不能升华时，我们修炼中求师父，师父自会帮助和点化。即使弟子的执着心还表现得很强，那只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他自会悟道改变成就。这个求不是常人理解的求，如果今天常人都来求师父，那只有心中信师信法才能做到的。有些得法者在磨难中不修了，去信什么别的了，甚至走向反面的，他能求师父吗？他能信师信法吗？就是因为他不信师不信法了，他也不会求师父的。学法找自己，救度众生，正法时期的三件事，这是这个时期师父对我们每个大法弟子的要求，愿共同精进。
各位听众，现在是空中明慧广播的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请听以下几篇文章。建议新年期间给迫害同修的家属讲真相，对学建资料点的建议和体会，讲真相中的一点体会。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建议新年期间给被迫害同修的家属讲真相。通过几年给被非法关押及被迫害致死的家属讲真相，发现效果非常好，因为我们有这方面的亲身经历，所以在新年来临之际想与同修切磋，建议同修可以利用新年期间给这部分家属讲真相。 我们发现这部分家属因为亲人遭受迫害，自己也间接地受到伤害，感到对家人的觊觎无能为力。加上协党多年对中国民众的毒害，致使这部分家属中的一些人本能地接受协党的宣传，麻木地不理被非法关押的亲人，甚至参与对修大法的家人的迫害。我和丈夫在99年期间同时被非法关押，家中的老人突然遭到这样的打击，伤害很大。而且我的父亲没有经济来源，一直以来都靠我们抚养，也因此他们的怨气很大。那段时间同修不断地去我家安慰家人，给他们讲真相，告诉他们大法弟子是按真善忍修炼的好人，没有错，要他们正确对待大法和被迫害的家人，并提供他们一些经济上的援助，赢得家人对我们的很大支持。回来后，我感受到同修给家人讲真相的实效，我们也每年都利用休假期间看望这部分家属，同修的家人把我们当亲人看待。在大陆高压的环境下，平时无法与他人交流的想法都向我们诉说。有位被迫害致死的大法弟子的丈夫和儿子生活非常困难，大法弟子无私地帮助他们，使他们很快认清了邪党制造的这场残酷迫害。这位先生自己编了一本小册子，以纪念他的夫人，以他修大法而自豪，并在亲朋好友中散发。他说，在适当的时期，一定要将他夫人被迫害的详细经历揭露出来。有一次给修电视的人讲真相，说了半天他都不吱声，我热情地端上水果，不厌其烦地继续讲。他说，我的哥哥因为练法轮功被判了4年，现在还在监狱里。我详细问了他哥哥的情况，原来是我以前非常熟悉的同修，因为我们大家都被迫害而失去了相互之间的联系。我留下了他的联系方式，并将真相光碟给他，要他用心地看。我听说这位同修的女儿还在读书，平时都是几个兄弟姐妹轮流去看他，他们中还有失业的，生活过得都很艰难，对他哥哥的处境也无可奈何。我就介绍身边的同修家中电器坏了，要他来修，缓解他的经济压力，也让他有机会多接触大法弟子，了解真相。再次见到他时，我给了个信封对他说，我们大法弟子就像亲人一样，我们没条件见到他，你就帮我们把这点钱带给他，或给他买点需要的东西。他非常感激地收下了。后来这位大法弟子回来后说，他的家人原来受了邪党的毒害，非常抵触大法，后来通过大法弟子讲真相，他的弟弟发自内心的逢人便说大法好，使身边的好多亲人都明白了真相。当然，我们接触这部分家属的目的是为了让他们明白真相，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基点一定要摆正。我们发现也有同修被人情带动，无度地资助这部分家属，以致助长了常人家属自私贪婪的一面，反而害了他们。请同修理智地给这部分家属讲清真相，对所有的生命负责，真正地起到救度众生的作用。
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广播的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黑龙江省大法弟子谈对学建资料点的建议和体会。建立资料点并使之遍地开花，是证实大法的需要，也是师父教我们做的。 其好处实在太多了。一是自己建点下载、打印或刻录资料等，可减轻其他同修的负担；二是随时通过大法网站与本外地同修进行交流，这种无形的沟通也更提高了往来安全度；三是可以增加与大法网站的沟通，如投稿和得到更多的大法资讯等；四是自己做资料，可以更有效、更好地完成救人的使命等等。现如今，电脑几乎普及每个家庭，我们大法修炼者也要跟上这个潮流，学会使用电脑及各种现代电子产品，如手机、MP4 等的操作技术。如有地方的同修用有电子书功能的手机，运用其复制功能，在同修的手机间复制传递周刊及经文等，既便捷又减少纸张，同时易于保存资料等，做到了在正式法中善用、正用它们，使这些为法而来而创造的一切为救人所用，也使之成为了神的法器。那么我们如何掌握操作电脑的技能呢？主要途径：一是参加社会上的电脑学习班，二是到书店买有关电脑入门的基础书籍，回家对照内容自己摸索学习，三是向懂技术的同修或家属等人学习请教，四是遵循明慧网介绍的从零开始建立资料点、使用技术手册来学习技能，也可以将以上学习方法综合运用，快速提高自己的技能。其实途径很多，只要我们留心，无论是在家或与同修交流，还是在单位或是去电脑城等地方，都是我们学习的机会。一旦我们掌握了基本的上网技能，就可以上我们的大法技术网站，如清新论坛等，去学习和请教更多更高的技能。常言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为了尽快掌握技能，我们可以先买一台新的或二手的台式电脑或二手笔记本电脑，在家里实践练习。目前这些电脑都很便宜，一般的价钱在2000元左右，很多家庭都能承受得了。我们不要顾虑什么，别怕引起邪恶的关注。不是我们有许多同修家的常人都摆弄电脑和打印机吗？这些设备在家中堂而皇之的摆放，对于邪恶来说也属于无可非议的事情。我们要利用好这些状态和常识性的东西，为我们练习技能和正式大法所用。我体会，掌握了电脑操作技能，就如同在江河中学会游泳一样，会助我们大法弟子在正式大法的洪流中畅快而如意地救人，这在目前有限的救人时间里是十分必要和急需的。也许有的同修会说自己不具备素质或基础等，这些念头是不是观念在障碍呢？看看我们已经能独立上明慧网的拿除杠的农民同修，看看那些能自由上网冲浪的普通的老年常人，而我们许多有文化基础的大法同修在技能上还畏惧什么呢？其实技能都是自己培养锻炼出来的。也许有同修会怀疑自己能行吗？一定行。请看我们有许多同修是完全靠自学掌握的，如明慧网208期上报道的一位65岁的同修，就是靠自己花钱去社会的电脑培训班里学会技能的。我个人也是从零开始靠自学掌握技能的。经验证明，虽然学会了电脑使用的书本知识，但是具体操作方法还是要靠自己反复摸索练习才能掌握自如的。如果我们自家有个台式电脑或二手笔记本电脑，花点时间慢慢都能琢磨明白的。何况我们有师父在加持着，纵然有难，又何足挂齿呢？我们一旦掌握了基本技能之后，按照从零开始建立资料点使用手册中的内容，建个国外信箱，用它给 eo@att.net 发一封标题为12345的电子邮件，即可获得最新破网软件，就可以直接上明慧网了。最后用一首诗总结我的修炼体会：从零开始莫畏难，有师助徒道路宽，学练技能虽辛苦，遍地开花乐世间。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广播的《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谈讲真相中的一点体会。我们在按照师父要求的做好三件事的修炼过程中，体会到学好法、练好功、发好正念、讲真相、促三退是圆融的。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没有侧重，每一件事都要做好，才是跟上了师父的正法进程。我在与同修的接触中，有的同修在讲真相、促三退中做得少，觉得不知怎么讲，怕讲不好，错过了很多救度世人的机缘。我也有过这样的经历，下面就谈一谈自己的体会。一、选择好讲真相的切入点。通常情况下，我都是先记姓名，例如看到放牧的，我会说，这都是你自家的羊吗？搭上话后，先问他的年龄，确定称谓，再问姓名、电话或手机号码，家住在哪个屯子等，把这些都输入手机里。有时对方认为是陌生人，不愿意告诉，还会反问，你问这干啥？我就说，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我常在这路过，万一有啥事能求到你，好求你帮忙呀。这样他会很高兴地告诉你问的一切内容。有了前面良好的开头，下面要讲什么就主动了。可根据对方的年龄、职业、性别、性格、信仰等特点，选择一个对方能接受的话题，作为讲真相的切入点，促三退。例如，有一次在施工现场，来了一个60多岁的老农民，搭上话，客套几句后，我说，丁叔叔，像你这个年龄正好赶上文革和生产队了吧？入过团吗？他说，在学校入的团，生产队那时入的党。咋了？我就从文革社会的腐败讲起，使他明白了真相，高高兴兴的三退了。再例如，有一次在一块玉米地边上干活，正是秋收季节，有一女村民正在收玉米，我走过去说，你多带刀了吗？他问，你用啊？我说，我不用，是想帮你一起割。你把刀给我，咱们一边唠嗑一边干活，说话别耽误活。说话中我了解到他信西方宗教，我就从圣经启示录讲起，讲神回来的时候，大法在世界的红船，最后的大审判，信神的要接受无神论的恶党领导等等。他听得很认真，有问有答，明白了真相，同意三退。我也告诉他为亲友全村人三退的方法，他高兴地答应了。二、利用好讲真相的法器。在日常生活中，我身上经常带着小册子、光盘、明慧周报等真相资料，如遇到有缘人而没有时间细讲，或环境不太合适时，我就送上一份资料，有影碟机的给光盘，有文化的给小册子。这些法器在讲真相、救众生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一次，我和新雇佣的司机一起干活时，我给他看小册子，里面有恶党宣传中可笑的做好事不留名却留照片的内容。看后他说，是啊，那做好事都不留名还能留照片？这书说的有道理。我就给他讲，做好人好事，助人为乐，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古时我们这里被誉为神州，礼义之邦，雷锋做好事是对我们民族传统文化的继承，是共产恶党为了自己脸上贴金搞出了这样的党文化，目的是说他教育的结果，他领导好的等等，来掩盖他假恶斗的本性。他明白了真相，退了团队。我还根据自身的工作特点，经常把资料送到边远的农村，在没有面对面讲真相的机缘时，用这样的方式把大法的福音送到有缘人的门前。有一个镇的副镇长，几次接触给他讲真相，他都不接受，于是我给他家送去了光盘。几天后一起吃饭时，他说，也不知是谁给我家门上贴了一张光盘。我说，那你就看呗。再例如，有一次要协调施工场地， 我去找附近的一个屯的屯长，说明来意后，我问：“你在忙啥呀？满屯子都找不到你。”他答：“在看光碟，是法轮功的。”我又问：“哪儿来的？”他说：“是昨天晚上发的，家家都有，现在都在看呢。”这个屯子的资料这次不是我送的，但我感谢师父给我安排的这次信息反馈，这是对我的鼓励。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是助师正法的大法徒，我要更精进，利用好法器，助师救度更多的众生。三，注意讲真相时的语气，时时修自己。在做好三件事的过程中，我体会到，我们面对大陆这样的一个社会环境，讲真相会有难度。恶党文化毒害那么深，不是遇到的每一个人都能一讲就明白，一讲就退的。这里也有我们自身修炼提高的因素。那么，怎样才能跟上师尊的正法进程呢？那就是学好法，向内找自己，一定事半功倍。我在野外工作的时间比较多，只要出工就要走出去很远，很少能接触到同修。因此，一般的时候只要一收工，除给有缘人送资料外，我就听师父讲法，发正念，不看电视，不逛街，不符合常人的爱好。早上起来练功时，同屋住的人有时都不知道，与我接触的人都说我很平和，心地善良，也愿意与我同一个班干活，因此营造了比较宽松的讲真相的环境。有时在旅店、饭店，我们就谈论党文化给社会、世人的心灵造成的毒害。有一次在旅店住宿，与老板上高中的女儿搭上话后，我就讲真相，她提问，我解答。她家的墙不隔音，我们的声音大，讲的时间又长，在她家住宿的都能听到讲的内容。有一住宿的从房间里出来，看到我们是在唠嗑，对我说，我以为你在给孩子上课呢。有时也遇到受党文化毒害太深的人，你给他讲真相，他态度非常不好，指责甚至谩骂。有时我的争斗心也往上反，有时还控制不住，讲出的话也不善了。有一次与一个年轻人讲真相，在道理和事实面前，他就是不接受大法的真相，还嚷，你们不对，你们错了等等，结果不欢而散。在后来的学法中，我向内找，自己有争斗心、争辩心、表现自己的心，没有达到大法徒应有的大善大忍的胸怀。最近看了数遍师父对澳洲学员讲法录像，对照自己的修炼过程，有了更深的体悟。我做得好的时候都是符合师父讲的法理，做得差的时候就是没达到师父要求的，不符合修炼人心性的时候。特别是师父把有缘人领到我面前时，也可能我们只有这一面之缘，由于自己的执着，错过了向他讲真相，使他得救度的机缘。这不仅仅是枉费了师父的精心安排，很可能违背了我史前大愿，那不仅仅是一个痛心啊。所以我一定要牢记师父的教诲，修自己，向内找自己，做好三件事。另外，我在体会中没有引用师父讲法的原话，我体会师父传给我们的是造就无量大穷的法，其内涵无限高深，自己体悟到的只是那一句、那一段无边法理中的一点点，在引用时自己悟到的内涵太小太少。同样的行为表现，别人在实修中从师父另一句话、另一段法中也能悟到指导自己修炼提高的内涵，不能诓自己，也不能诓别人。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们胸前，有谁能知道你的心酸？有谁能知道你的艰难？
藏匆在怀念里说。